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八月十二号，礼拜三，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十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话咧，记得点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今日嘅国际同埋中国政坛啊，同时出现咗几个值得关注嘅重要信号。从波斯湾到北京，从邮轮到权力核心，睇起嚟咧毫不相关嘅事件背后啊，其实咧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字，就系边个喺度掌控紧局势咧？霍尔木兹海峡再度成为全球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高调宣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呢条全球最重要嘅能源命脉，而伊朗咧则以呢个封锁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双方强硬对峙，亦都令全球嘅能源市场咧神经绷紧张，抽起身啊！
另一方面，美国近期出售了两艘遭到扣押的受制裁邮轮，看起来只是部分拆船的商业交易，不过背后就牵扯到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和美国日益加强的全球制裁执法的网络。这个不单是两艘船的故事，而是美国如何运用金融、法律和军事力量重塑全球的能源贸易秩序的重要观察窗口力。
而在中国政坛咧，另一场关于权力和历史的讨论亦都正在展开嘅。中共即将以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6000人纪念大会、央视大型纪录片，以及可能现身的多位退休元老，都令外界关注。咁呢个究竟只是一次例行的纪念啊，定系透露出呢个中国高层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呢？
在同一日咧，传出嘅另一个重大消息就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逝世啦。作为改革开放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改革者之一，朱镕基的离世不单止是他个人的寂寞，更加令到人重新咁思考改革开放嗰个年代究竟留低咗啲乜嘢，而今日的中国又正走向咩方向呢？
从中东的军事对峙到全球能源贸易的制裁攻防，从北京的纪念大会到革命派政治人物的历史定位，今日我们将带你一起解释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意涵义。美国总统川普8月12号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军的海上封锁就好像一道那个钢铁墙，伊朗对这个情况是束手无策的。
没错，林欣，就在川普发表强硬言论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证实美军直升机对一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发射了地狱火飞弹，并将它瘫痪了。与此同时，伊朗就堅持，除非美國解除封鎖和滿足其他的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重新開放，雙方隔空交鋒，亦都令到外界擔心衝突是否將要進入另一步呢，升級呢？
川普今次的发言措辞是相当强硬的，甚至直接表示伊朗已经无力反抗。那这番话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川普的核心信息其实就很明确的，就是向外界展示美国现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他不单止说美国拥有完全控制权，还将海上封锁形容为钢铁墙，强调美军有能力阻止任何挑战封锁的行动。
亦即是说，川普希望向伊朗传达美国不会因为谈判而放松压力。
可以这理解，他认为伊朗现在正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为这样选择以更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施压的。
除了言语交锋之外，美军近期也都出现实际的军事行动，这个代表什么呢？
最受关注的当然是中央司令部证实一艘悬挂了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他不理多次的警告，试图突破封锁。 结果呢被美军直升机发射地狱火飞弹拦截和瘫痪了这只船。这样显示美方不只是口头警告了现在，而是已经开始对违反封锁的船只采取实际的执法行动。
换句话说，所谓的海上封锁已经不单止是政治宣示，而是具备军事执行力的。这个也都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进一步提高，因为任何试图挑战封锁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直接的军事回应。面对美国施压，伊朗方面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咁伊朗嘅新任安全部长雷扎伊咧，喺同中共大使会面之后表示啊，除非美国结束战争同封锁解冻伊朗海外嘅资产，而且咧就包括黎巴嫩同加沙在内嘅区域冲突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咧霍尔木兹海峡将持续关闭噶。
这个等于将海峡重新开放和更广泛的政治条件绑在一起，伊朗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当成谈判的筹码，希望借这个机会换取更大的战略利益，而不单只是讨论单一的航运问题。外界一直期待美伊能够透过谈判降温，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困难重重啊。
是啊，根据最新的消息，美伊之前推动的临时和平安排已经陷入了停滞的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履行承诺。美国认为伊朗没有重新开放海峡，而伊朗呢就指责美国没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
亦即係話咧，依家雙方都認為係對方先違約嘅，咁喺呢種情況下咧，要恢復互信咧並唔容易嘅，咁所以短期內緊張局勢恐怕仍然將會繼續嘅。咁最後咧嚟講下霍爾木茲海峽本身咧，點解全球都咁關注呢條水道呢？
咁係因為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重要嘅能源運輸通道之一。很多的中东原油都必须经过这里运去世界各地的，一旦航运受阻的话，不单止影响石油供应，也都会推高保险费、运输成本和国际能源的价格的。
所以呢，这场冲突的影响呢早就已经超出美国和伊朗本身了。霍尔木兹海峡不单止是地区问题，更关系到全球能源安全和国际经济稳定。所以呢，每一次局势升温呢都会受到世界高度关注。
从川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到伊朗坚持不满足条件就不会重新开放海峡，可以看出来双方现在仍然处于高度对视的状态。
未来观察重点除了海上封锁是否持续升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美伊是否能够重新回到谈判台。如果双方持续强硬，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恐怕还将会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和中东的局势发展。
我们讲完新闻，我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了。中秋就快到了，今年这个时候呢就成日都要想下送什么给家人和朋友啊。今年大家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一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没有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现在16樽装有85折，30樽装有8折，提前落单，落过节之前就可以送到你爸爸妈妈家，送到你家人和朋友家手上的。比起月饼吃完就没晒了，这份可以陪伴家人和朋友的心意就是非常重要的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看看啦。
美国政府近日在法院授权下将两艘被扣押的受制裁的邮轮出售给杜拜船只回收商，并将送往印度拆解。这种看起来普通的废船交易其实牵涉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俄罗斯相关所有权网络和美国对制裁执行力度等等这些多重议题的。
没错，林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两艘邮轮不单止曾经被列入制裁的对象，而且还涉及了跨国追捕、复杂的船东背景，以及美国近年来持续打击受制裁石油运输网络的行动。 这种事件亦都反映出美国现在加大对相关灰色贸易体系的清理力度。
首先来看看这次被出售的两艘邮轮，他们为什么受到外界的关注呢？
而根据卢埃德船只日报的报道，这两艘邮轮分别是 Era 号和 Lilio 号。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船过去都曾经多次改过船名，例如 Era 就曾经用的 Marinina 或者 Bella， 或者 Lilio 号就曾经用的 Galileo 和 Veronica。 频繁地改船名是受制裁船只很常见的操作方式之一，目的呢就是增加追踪的难度，减低被监管机构识别的风险。因为这样呢，这些船只的背景往往非常复杂的，甚至连买家都没办法立即确认真正的船东是哪个。
是啊， GMS 行政总裁就表示，由于涉及制裁和所有权问题，公司一度无法确认这两艘船只之前究竟属于哪些实际控制人，显示相关的交易网络又相当隐蔽。美国当初是怎样成功扣押这两艘邮轮的呢？
其中呢最瞩目的当然是 Era 号。今年一月，美国海岸防卫队和军方特种部队在冰岛以南的海域将它拦截。根据报道，这个追捕行动持续超过两个星期，横跨 大西洋，最终成功地将这只船控制住。美方就指控这只船曾经参与运输来自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受制裁石油，因为这样成为执法的目标。而另外一艘 Lilio 号呢就是怎样
呢？ Lilio 号呢就是在这个加勒比海被美方扣押的，由于这个船呢之前已经被列入对俄罗斯相关制裁的名单，所以呢同样受到美方重点监控的。从报道来看呢，委内瑞拉石油似乎是成件事件的核心了。美国为什么又这么重视呢？
因为呢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能源出口实施制裁嘛，希望呢用这个方法呢来限制马杜罗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石油出口呢，一些运输商会透过改船名啦、改船籍啦、复杂的转运甚至到多层所有权结构来避开这个监管的。因此美方近年来除了制裁企业和个人之外，也都开始直接地拦截和扣押涉嫌参与运输的邮轮。
亦即是说，美国现在不单止是制裁文件上的名字，而是直接针对运输工具采取行动的。那没错，是了，这个代表执法力度已经从金融制裁进一步伸延到海上实际执法。那这两艘船最终被出售拆解，但是整个过程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正是这样咯，因为受制裁的船只往往涉及很多个国家、很多个公司和复杂的所有权安排嘛。即使船被扣押之后，法院仍然是需要处理产权的认定、债权问题和制裁合规格这些法律程序的嘛。
这个也是为什么买方 GMS 强调交易是在法院授权下进行的。对买家来说，如果没有明确法律保障，接手这类资产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的。换句话说，扣押只是第一步，后续怎样合法地处理处置才是真正的难题。
是啦，这个就是正确是啱的啦。这个也是很多受制裁资产案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处理的原因。那这一次出售这两艘的邮轮是不是一个个别个别案件呢？这个是代表更大的趋势呢？
从现在的情况看起身呢，就好像是持续行动的一部分了。根据路透社报道，自从美国去年底开始加强拦截涉及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的邮轮以来呢，已经扣押了多达10艘相关的船只了。
咁樣顯示美國唔係偶然咁執法咧，而係喺度建立一套長期嘅監控同埋攔截機制咧。亦都就係可以講話，未來從事受制裁石油運輸嘅船隻咧，將會面臨更大嘅風險。咁無論涉及委內瑞拉、伊朗，亦或係其他受制裁國家嘅能源貿易，只要被認定係違反制裁嘅規定，都可能成為下一輪嘅執法對象噶咯。
從兩艘郵輪被追捕扣押到最終出售拆解，咁成個事件咧睇起嚟係一宗商業交易啊。實際上咧，就反映咗依個國際制裁、能源政治同埋海上執法之間嘅複雜關係啊。
冇錯，林欣。咁隨住美國持續加強到受制裁石油運輸網絡嘅打擊啦，未來相關嘅郵輪、貿易商同埋背後資金嘅網絡咧，都會將面臨更嚴格嘅監管嘅。呢個唔單止係法律問題，亦都將係持續影響全球能源市場同埋地緣政治格局噶啦。
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咧，即将展开。咁央视咧就从8月11日开始咧，喺黄金时段播出12集呢个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咁而更受外界关注嘅咧，就系8月17日将喺人民大会堂举行嘅大规模纪念大会。
咁根据消息透露咧，呢一场纪念大会规模超过6000人噶。咁除咗现任嘅高层之外咧，包括胡锦涛、黄奇山呢啲近年好少公开露面嘅政治人物，亦都可能现身。外界关注嘅唔单止系对江泽民嘅纪念，更加想从中观察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系咪出现咗新嘅变化。
首先咧，好多人都喺度讨论啦。呢次高规格纪念江泽民，到底只系按照惯例办理啊，定系有更深层嘅政治考量咧？
咁有两种唔同嘅睇法嘅。一种认为咧，呢个系属于中共历嚟嘅政治传统啦。历任嘅重要领导人嘅百年寿诞，通常咧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噶啦。因为咁样咧，江泽民百年寿诞获得高规格嘅纪念，并唔令人意外嘅。
但是另一種觀點就認為，雖然形式上是例行安排，但是在現在的政治環境下面，任何大型紀念活動都會被賦予額外的政治解讀，尤其是當胡錦濤、黃奇山等等這些退休元老可能同時露面的時候，自然就會引發這個外界對高層動向的猜測。也就是說，紀念活動本身或者是正常的，但是出席名單和相關的安排可能先是观察的重点。
是啊，外界真正关注的呢，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公开场合判断不同的政治势力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力的。
近年来呢，有不少关于中共权力格局的讨论，有人认为呢，这次纪念活动也都可能成为观察习近平权力稳固程度的一个窗口。
原因呢，就是在于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大幅集中权政军的权力，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很少见到的高度集权格局。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也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地方财政困难和青年失业率攀升这些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部分评论人士认为，未来政治走向将取决于这些现实挑战是否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不只是这个权力本身是否集中的。换句话来说，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生活和经济状况的。
当然是啦，当经济压力增加，就业环境恶化的时候，社会对政策成效的关注自然都会提高的啦。
文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习近平能够长期执政，咁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改革开放40年累积落嚟嘅经济基础。咁呢个讲法点样理解呢？
咁有唔少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嚟嘅快速发展主要系嚟自改革开放嘅市场化嘅改革同埋全球化嘅红利啊。咁呢啲积累成果咧，令到中国经济保持较强嘅韧性噶。
但近年嚟咧，随住人口老化， 房地产危机、外资撤离以及呢个国际环境变化，过去依赖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咁所以外界开始关注未来中国咧系咪能够揾到新的发展动能。咁亦即系话咧，今日嘅问题唔单止系政治问题，同时咧亦系经济结构嘅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而经济表现往往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情绪的嘛。文章还将习近平和毛泽东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个人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
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毛泽东执政初期经历了土地改革、政权重建等等一些历史背景，所以在特定的群体当中形成了相当稳固的支持基础。
而今日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中产阶级、企业主、年轻人和城市居民关注的议题就更加多元化，包括收入、房屋、教育、就业这些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样，任何领导人的社会支持来源都会跟过去有很不同的，
所以不能够简单套用过去的政治模式来解读今日的中国。不同的时代面临的环境和挑战都不一样的。如果说纪念江泽民只是表面现象，那么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又有哪些呢？
咁觀察人士咧普遍都認為，未來咧更加重要嘅係高層人事佈局同軍方嘅動向，例如咧外交嘅系統啦、地方大員啦、中央重要部門同埋軍隊高層嘅人事安排，呢啲往往更加能反映出權力格局嘅變化。
咁此外咧，新一輪嘅人事晉升、重要官員嘅去留，以及呢個未來重大政策方向咧，亦都係判斷政治走向嘅重要指標啦。亦即係話咧，與其關注紀念活動本身，不如觀察紀念活動之後發生啲乜嘢。
冇錯啦，咁真正影響未來局勢嘅咧，仲係政策、人事同埋實際施政嘅成果啊嘛。從央視推出嘅大型紀錄片，到即将举行的高规格的纪念大会、江泽民百年寿诞这些活动，无疑成为近期中国政坛的重要事件。
但比起纪念活动本身，外界更加关注的是这些公开场合所透露出的政治信号。未来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否出现变化呢？经济挑战怎样应对呢？以及高层人士怎样调整呢？才是真正值得持续观察的焦点。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8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8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经济决策者之一，他的离世不单止引发各界悼念，亦都再次掀起对他的历史定位和政治遗产的讨论。
没错啊，中共官方在发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给予朱镕基高度的评价的，赞他是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并强调他始终坚决拥护中央领导。不过呢，海外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的报道不单止存在刻意修饰历史的问题，更加影射出当前目前呢中国政治环境和改革开放时代之间的巨大落差的。
咁朱镕基去世之后呢，中共官方好快就发出一个讣文啦，而且咧评价相当高嘅。不过咧，点解外界竟然认为呢份讣文值得进一步解读呢？
因为外界关注嘅唔单止系讣文讲咗咩啊嘛，更加在意佢刻意冇讲啲乜嘢。咁评论人士话，讣文全面肯定朱镕基嘅政治生涯，不过咧就完全冇提到佢喺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及文革期间咧遭遇受到冲击嘅经历。这些都是他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在官方叙述之中就被刻意淡化甚至抹去了，反映出当局对某些历史记忆仍然是保持高度敏感的。
亦即是说，这个不单止是对一位政治人物的追悼，同时亦是一种经过筛选的历史叙述。
是啊，透过这个选择性的呈现，官方塑造一个符合现在政治需要的朱镕基形象，而不是完全呈现他的人生轨迹。
咁附文中咧特別強調呢個朱鎔基敢講真話，唔怕得罪人，但評論人士咧卻認為啊呢段評價帶有某種諷刺嘅意味，原因係乜嘢咧？
因為咧朱鎔基過去確實係以直言敢諫著稱啊嘛，咁喺官場中有好鮮明嘅個人風格噶。不過問題是而家嘅政治環境同改革開放嘅年代已經好好唔同噶啦。當官方高度讚揚敢講真話嘅時候，令人想到而家體制內真正敢公開講真説話嘅人就越嚟越少，甚至可能面臨政治風險噶。
換句話講咧，官方喺讚美呢種品質嘅同時咧，亦俾外界睇到咗當下政治氛圍嘅變化。
冇錯啦。因为有评论认为这种表述反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对照，显示出改革开放时期相对开放的政治空间正在收缩。
附文还提到朱镕基始终坚决拥护现任领导层，但外界似乎对这个说法有不同的看法。
是啊，海外评论人士就指出啦，朱镕基咧喺晚年嘅时候咧，喺一啲政策方向存在明显嘅距离嘅，当然系同中共呢个习近平呢个政府啦。例如喺中共十九大嘅期间咧，佢被拍到系少数冇鼓掌嘅退休元老之一。另外咧，媒体亦都曾经报道佢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咧。持保留的態度，同埋甚至都持反對的態度添。
咁所以外界認為咧，附文入邊強調堅決擁護現任領導層咧，呢個唔一定完全反映佢真實嘅政治態度嘅。
就係因為咁樣咯，評論人士認為咧，附文最後呼籲民眾團結同喺現任領導核心嘅周圍啦。更加似是借住朱镕基的历史声望来加强政治宣传效果，因为这样呢被批评是在政治老人离世之后进行借光。
除了附文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朱镕基曾经建立的一个金融和经济体系近年来似乎持续受到冲击。
近年来呢，多个被视为改革派背景的财政官员遭到调查或者是逐步被边缘化，而与朱镕基、黄岐山相关的官僚体系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整顿的了。这样令到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模式正在逐步地退出政治舞台。
亦即系话咧，呢个唔单止系人事变化，更加代表政策方向嘅调整。
我哋可以咁理解咯，吓从经济政治到政治嘅路线啦，都显示出同过去改革派思维有唔同嘅发展趋势啦。
回顾朱镕基嘅一生啊，佢推动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同埋加入世贸组织，咁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咗深远嘅影响。但佢嘅改革咧，亦都伴随巨大嘅争议。咁样佢嘅离世究竟象征乜嘢咧？
朱镕基嘅历史评价一直咧都系有两面性噶啦。一方面咧，佢被视为系推动市场化改革嘅重要人物，但系另一方面咧，国企改革造成嘅大规模下岗潮咧，亦都令到唔少家庭付出沉重嘅代价。咁但系无论系点样啦，佢代表嘅系一个以经济发展同市场改革为核心嘅时代噶。
而隨住朱镕基等等老一代呢啲改革派人物咧相繼離世啊，咁外界咧亦都越嚟越認為呢嗰個時代正在走入歷史啦。
嗯，係啊，好多觀察人士認為咧，朱镕基嘅去世唔單止係一位前總理嘅謝幕啊，更加似係象徵改革開放一代政治人物逐漸咁退出歷史舞台。而中國咧，亦都正在進入一個全新嘅政治同經濟發展階段。
從官方附文嘅措辭安排到外界對佢嘅歷史定位嘅唔同嘅解讀啊，朱鎔基嘅離世所引發嘅討論，早就已經超過個人榮譽同埋功過評價。
冇錯啦，都好多人嚟講咧。朱鎔基唔單止係一位前總理，更加係一個改革年代嘅象徵。而現在很多人回顧他的政治生涯的時候，也 亦都系重新审视中国过去几十年嚟嘅发展道路，以及未来可能嘅方向噶。
最后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咁大家知唔知道中医古籍入边咧早就记载咗唔少护眼嘅好食材咧，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斛呢啲咧都系老祖宗一代一代传落嚟嘅智慧结晶。咁依家咧科学都慢慢证实咗呢啲草本植物入面嘅类黄酮多酚类成分咧，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系好有帮助嘅。润眼宝咧就系将呢十几种草本萃取物咧结合叶黄素、玻尿酸、西芹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咁滋润舒缓，等双眼咧喺忙碌嘅一日入边咧都可以保持呢个日常嘅舒适感。中意嘅朋友咧，我哋就已经将个链接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欢迎你哋去睇下。
我哋讲到今日就要节目就要结束噶咯，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我哋今集嘅节目。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同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样咧就可以收到通知。记得揿个钟仔，咁咧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最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